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保罗在以弗所书5章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陶书牧师说，与世人无异的人，圣灵不会充满他，而没有圣灵充满的人不能成圣，没有成圣的人生活不会有真正的喜乐。主耶稣求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以致无论我们口中的言语或心里的意念，都能在父面前蒙悦纳。愿主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偏不倚地走在真理的道上。今天我们要继续天路历程，我们的题目是放胆到主耶稣那里去。放胆到主耶稣那里去，经文范围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4章从14节到5章6节。希伯来书4章14节到5章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Yeah.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到第五章六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第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经文说道，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继续是今天天路历程的剧情。上一回我们谈到基督徒想知道盼望心里的罪疚感后来是怎么得到解除的，于是他问盼望，那你当时怎么做呢？盼望说，我当时根本不晓得该怎么做，我把心里的困惑告诉了忠信，我向忠信倾诉，而他告诉我，除非我得到一个从未犯过罪的人他成就的义，那么无论是我自己的义还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义都无法救我。基督徒问，你认为他说的是对的吗？盼望说，如果他在我觉得自满认为自己能改过的时候告诉我这些，我会认为他是个傻瓜，何必为这种事担忧呢？但由于我现在能看见自己的问题，就算我现在努力改过，从前的罪依然不能解决，因此我不得不接受他的看法。基督徒问，但当他第一次告诉你这些话的时候，你是否认为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人可以说他从来没有犯过罪呢？盼望说，我必须承认这些话听起来的确很奇怪，让我有点半信半疑，但是在跟忠信深谈以后，我就有信心了。基督徒说，你有问过他这样一个人是谁吗？以及你如何能借着他得以称义吗？盼望说，是的，他告诉我，那人就是坐在至高者右边的主耶稣。他说，你必须借着信靠耶稣称义，透过信他在道成肉身的日子里所做的，就是被挂在木头上，为世人的罪在人性受苦，在肉身受死。于是我问他，怎么可能有一个人的义能够有这么大的功效？ 既然能够使另外一个人在神面前也得以称义，他告诉我说，耶稣是全能真神，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人是有限的，而他是无限的。他在世上所过的生命和他受的死，都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们。中心还补充说，如果我信靠他，耶稣就会借着他永远的灵、无限的灵，把他成就的救恩果效施行在我身上，使我也得着义。基督徒问，那当时你做了什么？盼望说，我起先讲了一些反对的话，因为我怀疑耶稣愿不愿意救我。基督徒问，那忠信对你说了什么呢？盼望说，他叫我放胆去找耶稣。我说，这样太冒昧了。但他说不会，因为耶稣已经邀请了我。然后他给了我一本有关耶稣的书，鼓励我要相信。他告诉我，这本书里的每一句话，甚至最微小的细节，都比天地还要可靠。盼望接着说，于是我问他，当我到了耶稣那里该做什么？他说，我必须跪下来，全心全意向天父祈求，将他向我启示，让我明白。接着我又问他，那我该怎么祷告呢？他对我说，去吧，你会发现耶稣坐在诗人的座上，常年等着人去找他，并且随时准备饶恕、赦免到他面前来的人。盼望说，我告诉忠信，我真不晓得当我到耶稣那里该说些什么。他叫我可以这样祷告，神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帮助我认识并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明白了，如果基督不是公义的，或是我不相信他是公义，那我就完全没指望了。但我听见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并且已经预定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主。此外，我还听见你愿意将他赐给像我这样无助的罪人。是的，我确实是个罪人。父啊，求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灵魂，在我身上彰显你那莫大的恩典跟怜悯，不要丢弃我。阿们。基督徒问，那你照着他所说的做了吗？盼望兴奋地说，是的，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基督徒问，那么天父有没有向你启示他的儿子呢？盼望说，没有，第一次没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连第六次都没有。基督徒问，那你怎么办呢？盼望说，说真的，我真不晓得该怎么办。基督徒问，你曾经想过要放弃祷告吗？盼望说，有，至少100次。基督徒问，那你为什么没放弃呢？盼望说，因为我相信我所听见的是真理，如果没有基督的公义，全世界也无法拯救我，所以我告诉自己，如果放弃，我只有死路一条。既然这是诗人的宝座，虽然迟延，我还要等候，因此我就继续祷告，直到天父向我显明了他的儿子。基督徒问，天父是如何向你启示的呢？盼望说，我并没有用肉眼看见他，而是借由心灵的眼睛看见。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非常难过，非常悲伤，比我生命中任何时刻都要难过，而这悲伤来自于我对于自己罪恶的可怕跟丑陋有了全新的认知。那时我觉得等待我的只有地狱的火，但忽然间我仿佛听见主耶稣对我说，当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我回应说，但是主啊，我是个罪人。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我问，主啊， 相信你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说，主啊，我该如何到你面前来？主是怎么回答盼望的呢？请继续收听由孙大中主讲的《天路历程》。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不要低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旷野玛纳陪伴你，天天经历神的恩典。
祝你恩典大大小小，祝你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爱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浪潮。
啦啦啦啦啦，我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还要赞美，啦啦啦啦啦，我一生赞美，一生要来赞美。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我们要讲放胆到耶稣那里去。当基督徒和盼望行星迷魂地的时候，借由分享彼此的见证，抵挡迷魂地那阵阵袭来的睡意。迷魂地是基督徒灵性沉睡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灵性不再长进，而活在懒惰、骄傲跟愚昧里而不自知。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逼迫，而是沉睡。真正的复兴只有一件事，就是让沉睡的教会醒过来。很多基督徒不能分辨时候，他们灵命冷淡，是因为忽略每日与神交通，已经跟主疏远而不自知，心灵渐渐对主冷淡，生命渐渐沉睡，灵里迟钝，自满松懈，早已没了对神的饥渴，知道却不行，明白却拖延，感动却不顺服。我们把忙碌等同于复兴，热闹误以为是苏醒。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司布真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跟生动的比喻。他说，睡着的人是落在不安全的光景中，杀人犯击打那睡着的人，半夜强盗洗劫那在枕头上睡得一动不动的人的家，亚裔击杀沉睡的西西拉，亚比筛从沉睡的扫罗枕边取走了他的枪，睡着的油推骨从三楼上摔了下去，被人抱起来时已经死了，睡着的参孙被人剪了头发，非利士人制服了他。司布真说，睡着的人总是在危险中，他们不能抵挡敌人的击打或者攻击别人。基督徒，如果你睡着了，你就是在危险中。我知道你的生命永远不能从你身上被夺去，因为它是在神里与基督一起被藏起来的。但是哦，你可能失去你枕头边的枪，你可能失去大部分的信心，你用来滋润你嘴唇的水罐可能会被四处窥探的贼给偷走。哦，你对你的危险一无所知。就在此时，黑色翅膀的天使拿着枪站在你的头旁，他对耶稣就像对大卫一样说，我要刺他吗？我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所象征的我们的耶稣低声说，不可害死他，把他的枪跟水瓶拿走，但你不可害他。哦，你这沉睡的人啊，醒来吧，从你睡着不安全的地方起来。这不是雅各的睡着，他睡觉的时候梯子连接天地，有天使上上下下，但是在你这种沉睡里，梯子是从地狱升上来的，魔鬼从深坑里爬上来搅扰你的灵。司布真说， 沉睡的基督徒，让我对着你的耳朵高呼，世界上灵魂正在失丧，你却在睡觉，人正被定罪要下到地狱，你却睡着了，地狱正装满人，你在睡觉，基督被人诋毁，你在睡觉，魔鬼朝着你熟睡的脸呲牙咧嘴发笑，在你睡着的身边跳舞，在地狱里说一个基督徒睡着了，你在睡觉，你从来不会发现魔鬼在睡觉。不要让魔鬼发现你在睡觉，守望警醒，使你可以随时起来尽你的责任。这是司布真的勉励，不要坐在迷魂地沉睡的基督徒。拉伊的居民安居无余，如同西顿人安居那样，就被但族人给侵占了。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要让魔鬼发现你在睡觉。盼望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哪怕今天努力不再犯罪，但以往的罪怎么办呢？忠信把耶稣基督成就了救恩告诉他。中世纪神学家英国坎特伯利大主教圣安瑟伦说，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须要罚罪，使他的公义得着满足。但若加以刑罚，人就要永远被定罪，这样就需要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的基督，才能替人赎罪，付出那种满足。安瑟伦说，基督没有义务这么做，因他本是无罪的，不需要死，但基督甘愿顺服以至于死，因此他舍命的价值极大无比。由于无罪的爱子乐意牺牲以至于死，神就要报偿他，可是圣子却不需要任何报偿，因为圣父所有的都是他的，所以他将所得的报偿，就是他工作的果效，赐给凡接受他救恩的人。这些人原是负有这种债务的人，但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把赎价付给神，就满足了他的公义。圣洁无罪的耶稣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当罪的咒诅归在耶稣身上以后，就止息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怒气，而且赎价付给了神，就借此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控告我们的魔鬼，让他不能够再控告我们。而十字架就成了神绝对的公义跟丰盛的慈爱交汇处，这是神救人的智慧。基督甘愿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使我们被挽回过来。原本是我们要受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你是我，可是那原本应当向我们施行的审判，却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发动。保罗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盼望信这个真理以后，就不再把指望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胆到耶稣那里去。而这确据却不是马上可以感受得到，借由祷告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强烈。约翰卫斯理有一天听见马丁路德在罗马书注释里清楚陈述的因信称义教义后，他恍然大悟，原来自己不能凭着过圣洁生活或遵行律法规条得救。他虽然愿意照着圣经上的话来规范自己，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当他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如释重负，也从自责自卑的心境中走了出来。他讲述基督在他心中的改变，说大约在8:45、9:00差一刻的时候，当时好奇妙， 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我感到我已经相信基督为我的救主，基督已经除去了我的罪，而且把我从罪跟死的律中拯救出来。圣灵在他心里动工，让他确信他是神的儿女，他的心就跟着火热起来。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心中的困惑解开后，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怎能如此》。在诗里他说道，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这是在人是不能的，但在神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让我们赞美神，欢喜快乐地将荣耀归给他。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在地上具有赦罪的权柄，你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慈爱是何等大，向我们显出的恩惠是何等深。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你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你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愿那是谦卑的人尽都得着这得救的智慧。主啊，凡靠着你进到父面前来的人，你都能够拯救到底。愿你继续向寻求你的人施恩，加深他们心中的感动跟确信，引导他们的脚步走在你所命定的平安的路上。我们把其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4集，这里边有十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